作为阿尔巴尼亚军方的无线电专家，多斯蒂负责扫描电波，寻找敌人的迹象，为这个独裁且缺乏安全感的国家防备任何可能的入侵。对自己灵魂里的敌人，他却一直毫无觉察。直到某天，在这个号称废除了上帝的国家，他在军事基地的电波里听到一个声音问：上帝是谁？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今天分享的文章是无线电专家多斯蒂留守在废除上帝的国家，文浩清。位于希腊北部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阿尔巴尼亚，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禁止宗教和任何西方影响和价值观的国家。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威尔霍查对国家实行了40年的铁腕统治，期间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受到严惩，神职人员被处决，教堂被关闭。1967年，霍查自豪地宣布他的国家已经废除了上帝。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神论国家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裔的特蕾莎修女却成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服侍上帝的人。贝尔蒂·多斯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2022年，已满65岁的他，从未想过自己的一生见证了时代的巨大变迁。来自军人家庭，身为陆军无线电专家的他，作为明星战士获得过军事奖章。在1989年民主化风波后退役，在科索沃战争中成为一名带领基督徒会众热心服侍难民的牧师，又在移民潮中留守母国，为年轻人开办学校。1957年，多斯蒂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母在他3岁时离婚，多斯蒂和父亲一起生活。6岁时，多斯蒂的父亲再婚。中学毕业后，多斯蒂拿到了电气技术员的文凭，离家前往阿尔巴桑工作。1960年代开始，阿尔巴尼亚在中国的援助下，将阿尔巴桑发展为工业中心。位于城郊的党的钢铁冶金厂的烟囱是巴尔干半岛最高的建筑物，向大气喷出浓烟和危险的污染物，成为城市和周边农业区的污染噩梦。当多斯蒂在阿尔巴桑的工作合同结束时，他接受父亲的建议去参军，因为自己在电子方面的知识，他得以进入军校，随后担任军队的无线电和通信技术工作。1981年的秋天，他与继母的侄女塔吉娜结婚。当时，阿尔巴尼亚与社会主义阵营里的3个盟友——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先后闹翻，一直处于高度军事戒备状态。军方一方面高举霍查主义，同时因为被孤立而特别担心西方入侵。作为无线电专家，多斯蒂的工作是扫描电波，寻找敌人正在靠近的任何迹象。他还负责炮手和炮手之间的通信，以便在发现敌人时将炮手转移到正确位置，并在攻击时连接指挥中心。每年他都要花3个月的时间培训新兵如何使用无线电，剩下的时间则用来计划应对可能的入侵。1985年4月11日是阿尔巴尼亚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早上5点，多斯蒂出发坐军车赶到基地，所有军官被叫到司令官的办公室开会。司令官说，他收到了政府的密电，霍查已经死了。人们非常震惊，霍查掌权长达40年之久，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是国家机密。许多知识分子乐见霍查政权的终结，于是全国进入最高军事警戒状态。此后的4年里，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变化。霍查选定的继任者拉米兹·阿利亚继续实行一党制， 利用军队维持秩序。因为技术出色以及在大型军事演习中的表现，多斯蒂被授予第三高的军事奖章，并在基地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1989年的一个晚上，正在值班的他拨弄收音机时，听到一个声音说，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明天再会。当时任何阿尔巴尼亚人如果被发现对西方广播节目和宗教感兴趣，都将受到严厉惩罚。然而多斯蒂无法按耐自己的好奇，他告诉基地里站岗的士兵，如果有访客就立即打电话给他，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他坐在办公桌前，戴上耳机，广播里的声音问道，上帝是谁？欢迎写信给我们。1989年是阿尔巴尼亚和多斯蒂都开始改变的一年，柏林墙在那一年被推倒，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改变，骚乱随即在全国各地爆发，当局命令军方组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平息骚乱，国防部把多斯蒂派去卡瓦亚的一个军事基地出任通讯主管，协助坦克兵与指挥官的联系。1990年12月，第一次学生抗议在卡瓦亚爆发，多斯蒂承认士兵们对派去对付自己的人民感到不满。街头抗议活动持续到次年的二月，人们推倒了广场上获查的大型雕像，随后民主党以超过 60% 的选票大获全胜。此时在基地的许多军官感到无所事事，多斯蒂则有更多机会收听环球广播的福音节目，并开始给电台写信，急切地想要了解关于上帝的一切。1993年春天，已经离开军队和朋友一起经营售货亭出售杂货和咖啡的多斯蒂惊讶地收到一封信，一个宣教机构邀请他参加一个营会。在营会上，他听到牧师分享耶稣治愈盲人巴迪买的故事。许多人虽然身体的眼睛完好无损，但是灵里却是瞎眼的，就像那些骄傲的宗教领袖，他们灵里的眼睛看不到耶稣的拯救。信息结束后，牧师问台下的人，你相信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吗？你相信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医治你灵里的瞎眼吗？多斯蒂不住地点头，心里非常认同。我曾警惕外部看不见的敌人，觉得用我的专业可以找到敌人，而我灵魂里的敌人却一直在心里潜伏着。我不知道巴迪买忙了多久，但当他看到耶稣时，可以立即向耶稣求救。在营会上，多斯蒂将自己的生命降服给神。随后，多斯蒂开放自己的家供聚会使用，宣教士们轮流讲道，多斯蒂服侍孩子们。他的妻子当时还没信主，但并不介意敞开家门招待客人。到1993年圣诞节，已经有25人参加聚会。他们在一个牙科诊所的三楼找到了一间大的会议室，平安之路教会正式成立了。在获查的时代，官员曾组织工人使用这个场地读获查的书，学习获查主义。现在，基督徒在这里学习神的话。第二年夏天，多斯蒂的妻子和孩子们在多斯蒂主办的夏令营上信主，妻子感觉经历了生命的转折点，好像变了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斯蒂在工作服侍之余，还参加了环球电台的神学函授课程，同时努力训练同工。神并没有给阿尔巴尼亚教会一个和平的环境，却一直带领教会在各样挑战下成长。1997年，一场经济丑闻导致政府垮台，许多城市爆发骚乱，市民们拿起枪保护自己。一月的一个主日，多斯蒂去教会的路上，刚好遇上成千上万的人涌到市中心发泄对政府的愤怒。多斯蒂以为聚会一定是取消了，因为没有人敢来。赶到教会时，他惊呆了，30多位弟兄姊妹坐满了房间。他顺服心中的感动，决定将原定的聚会内容改为祷告会。在外面的街道上，人们在为经济问题跪着，在教会里，基督徒在为灵性问题跪着。 1997年底，国家逐渐恢复正常后，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许多人包括基督徒一心想要移民出国寻找工作机会。多斯蒂心里却很清楚，阿尔巴尼亚不能失去他们的年轻人。神呼召他站起来，带领教会为年轻一代开办了一间得胜学校。多斯蒂说，虽然我没有管理学校的经验，但我不把它看作是一门生意，而是为上帝服务。我为学校工作，上帝让它成长。由于学校在高标准和诚实方面日益增长的声誉，学生人数每年都在增长。由于学校的名声越来越大，教会在社区里很受欢迎。如今的德胜学校可以容纳700名学生。多斯蒂希望可以帮助年轻人留在这个被认为是欧洲最穷的国家，而不是加入成千上万的移民大军。时间转眼进入1998年，教会再度面临严峻挑战。1998年底至1999年初，因为科索沃战争导致当地50多万阿尔巴尼亚族人成为难民，越过边境涌入阿尔巴尼亚，相当于阿国总人口的15%。多斯蒂向教会的会众们提出了挑战，你们准备好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了吗？在国际援助到来之前，各处的教会都做出了积极回应，人们拿出自家的食物和毛毯接待难民，基督徒打开家门把陌生人带回家。多斯蒂代表所在城市的6个福音派教会设立委员会，负责统筹工作。多斯蒂安排租用了4间商店，由基督徒担任工作人员，为难民提供免费的面包，费用则由教会支付。1999年6月10日，科索沃战争结束。根据统计数据，在危机爆发的前2周，占人口不到 0.5% 的基督徒服侍了近 80% 的难民。他们确保孩子得到食物，进入家庭或营地被照顾，人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一些人因此接触到福音，成为基督徒。危机结束后，总统麦达尼说，我要感谢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他们在国家历史上最困难的一章中，为成千上万的难民做出了贡献。教会的另一项重要服事是为缺乏基本设备的医院筹集床垫、外科手套和制服，并为残疾人提供轮椅。在阿尔巴尼亚，政府几乎无力提供任何帮助，许多残疾人甚至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当多斯蒂带领教会参与进来，残疾人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多斯蒂说，这些残疾人所在的家庭受到了该项目的巨大影响，父母们经历了我们的爱、接纳和关心，看到他们的孩子如何和别人一起玩耍，听到他们敬拜上帝并敞开心来跟随耶稣基督，这真是太棒了。2019年11月26日，阿尔巴尼亚发生6.4级地震，是该国99年来伤亡人数最多的地震。多斯蒂和同工们走访灾区，帮助购买临时小型集装箱住房，建造永久性的新住房，协调食物、衣服和帐篷的供应。2022年，已经65岁的多斯蒂把自己的服侍方向调整为培养更多的年轻领袖和门徒。他的一双儿女都已大学毕业，女儿成为一名教师，业余时间常为教会翻译主日学材料和圣经注释。儿子是一名 IT 专家，经常在教会服侍。回顾以往的经历，多斯蒂说，在阿尔巴尼亚从孤立的独裁国家走向开放的民主国家的旅程中，我相信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独裁者霍查曾声称上帝不存在，但我相信上帝已经证明了他的存在，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基督徒也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见的远景，实现在心里。